今天是3月13号，那来讲一下这一周的大盘筹码跟技术面的走势。那这周的大盘形态上来看，它还是一个震荡偏空格局，就有点下杀之后的一个小反弹。那小反弹之后呢，有些可能会视为逃命波嘛，那逃命波之后还会再往下杀，那我们可以从筹码面的部分来看一下。那这周比较奇怪的地方是外资的净空单，以往外资净空单都在15000到20000左右，那这周的最低水位呢，有来到了7000多口，就是低于10000口的水位，那这就有点脱离这两年的惯性，这两年的净空单你说很大的偏空大概在35000，37000，那平常的话都大概在20000上下，那怎么会突然出现一个7000多口的一个低水位，那照理来讲这个应该是要偏多来看，但是我们再看一下外资在股票的买卖超，你就会发现说外资其实这个礼拜总共卖了1500多万，就是他这样子卖着，总共这个礼拜，就卖了1500多万左右，所以外资在股票市场呢大卖，那就顺便回补他的期货净空单嘛，因为他在那个股票市场卖的话，那个大盘的指数会下降，大盘指数下降，就连带期货也跟着下降这样，所以在股票市场的买卖超来看的话，大盘是震荡偏空，大盘的筹码是震荡偏空，那选择权的变化不大了，大概也是在17000到17800，大概是在这个区间。那战争跟升息呢，这两大利空呢还是持续笼罩在整个国际股市跟台股的部分。那下周的话，我就可以看一下联准会的升息的决议。那市场上目前普遍认为说可能会升息1码，这个到时候升多少我们再来看呢？因为不管升息几码，即便他今天宣布说利率维持不变，那也并不代表说股市会马上就冲多头嘛。因为你去看美元指数，它回流是事实嘛，从88块一路涨到现在都在挑战100元的关卡，所以你说这些资金要马上回流到股市上也是需要一点时间啦，就怎么来就怎么去嘛。所以升息呢的消息面我们可以暂时先搁着，盘面上比较需要担心的还是俄乌战争的部分啊，因为石油创下波段新高嘛，那农产品跟贵金属呢都是创下波段新高，那这种大宗商品的资金流向这个是比较需要去观察的。那我们来讲一下台股个股筹码的部分，如果最近各位有在观察一些个股，会发现说像宝雅跟全家，它的股价下滑，尤其是全家的股价下杀的幅度，如果你从现形上来看是很恐怖的，因为你不知道它会落到哪边去，就可能会落到起涨点。那我们再看一下集保的部分，散户的比例是创新高，等于说大户一直在卖出，那大户既然没有要去买全家这档股票，那我们要去思考说为什么他是看到了什么消息，还是说他知道什么内幕，那为什么他会去做卖出，那散户呢就一直低接，就越接越低，所以这种股票需要小心啊，即便说如果你从他的基本面来看的话，全家最好比较就是跟统一超比较嘛，那这两家的营收其实这两三个月来比，统一超是直接赢过全家的。那你说赢过全家是指它的数字吗？通常我们在比较基本面，我们会去看说你自己跟自己比，比如说全家的同期呢跟之前比呢，它的营收是创低的，那统一超呢虽然没有赢过它自己去年的部分，但是它的那个输的没有输很多，就是它的低没有低很多，所以这个两个比较来看，全家的股价你看之前全家的股价甚至一度要超车统一超，所以也许啦，从这边来看它的股价可能被高估啦，就是如果从基本面的营收这个角度来看的话，也许它的股价是被高估的，那被高估的话呢，这个基本面就看个人怎么解读嘛，那筹码呢就是比较一个怎么讲，筹码就是比较贴近盘面的，所以筹码既然大户不买，那你大户都不买了，那你说它的营收什么的那都没有用嘛，那就没有人要买嘛，那就是大户不买，那这种股票就要小心，大户不买的股票呢我们要留意一点。那全资股呢，台积电跟联发科的集保也是，那个筹码大股东的持有率都持续下降，尤其台积电呢那个大户几乎都冒，就是又是突然的一个大卖超，那散户呢就又去接了这样，所以这个对大盘是比较不利啦，不过这个也很正常嘛，你去看这周台积电的股价走势很明显就是大户就没有在买嘛，如果大户有买的话它就不会跌成那样，而且还破了一个区间的一个新低，所以大股东没有买进这些全资股，大盘就会很难涨。 那下周呢还是震荡偏空的一个格局，因为台积电跟联发科这两个全职股呢影响大盘飞的比例非常高，那他们的筹码既然不集中的话，那大盘就会比较难涨。所以这是今天的部分啊，今天就是稍微看到了这些台股的个股，其实普遍上来说筹码的部分都还是散户持有的比较多哦，就是现在呢大户并没有一直在去买台股。 OK， 那总结来看的话，大盘下周可能还是震荡偏空啊，筹码的角度来看比较凌乱一点，那下周还是有可能有续跌哦，那这是从技术面跟筹码面的角度来看，那如果有问题的话呢都可以再留言。 OK， 那今天节目先到这边，好，感谢大家。